just a girl. Hurricane Harbor, best place all around to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欢迎收听今天的聊聊真心话。今天晚上开始， Stella 将为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系列的散文作品。现在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台北的计程人生》，作者是张怡维，朗读的来源是凤凰 FM 官网在线收听的365读书。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一个很棒很棒的好故事。生活中能听到好故事机会不多，而作者想要拥有能够打动读者灵气的作品，在思绪飘忽难定的状况下遇到好故事是多么的不简单。然而往往最能让人动情的故事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中，人生百态的渺渺茫茫之中。作者在文章里其实默默地给出了答案，他说，直到我也遇到形形色色的计程车司机，听他们讲人生，我才知道最好的人生故事甚至爱情故事，既然不在偶像剧里，不在小说里，而在那些压根见不到说故事人表情的苍白的驾驶座背影。
上学期我有幸加入了吴念真导演在政治大学开设的剧本写作课程。虽然我对写作课本身并不陌生，在复旦硕士三年我学的就是文学写作专业，但那毕竟是我第一次在台湾经历如此密集的故事轰炸。课堂上大部分故事的背景都与导演亲身经历的分享有关，如想象中一样，一部分出自九份，导演的故乡。那是一个诞生悲情城市恋恋风尘的地方。另一部分则来自台北，与现代人生密切相关，像依依，又像多桑。许多故事我在吴念真的书里看过，或在他的演讲中听过，但很奇怪，现场听课依然会有许多冲动潸然。而我是参与这组课程唯一的异乡人。吴念真在课上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你们千万不要错过身边的计程车司机，他们有许多好故事。几乎每一次他坐上计程车，司机都会对他说，我一定要讲这个故事给你听。而他从计程车司机口中听来的最动人的一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微短片《重逢》，说的是一个司机偶然在机场再到年轻时候的恋人，当年因种种原因分开，十多年未见，女生上车时司机就认出她来，本能地将车上印有自己名字的名牌拿下。一路上他不停地讲电话，叮嘱国外的女儿好好练琴，提到自己要去看病重的母亲。司机忽然想到自己情变时那位老妇人曾对他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女儿呢？我再也不要做饭给你吃了。时易事变，往事历历在目。他内心经历惊涛骇浪，却始终没有出声。女生又继续讲电话，联络公事，显得很资深。直到抵达目的地，他盯着司机看，说：我都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而你连 hello 都不想跟我讲一声吗？我很喜欢那个故事，直到我也遇到形形色色的计程车司机，听他们讲人生，我才知道最好的人生故事，甚至爱情故事，竟然不在偶像剧里，不在小说里，而在那些压根见不到说故事人正面表情的苍白的驾驶座背面。大部分的时候我会选择搭计程车，都是从学校到桃园机场回家，40分钟的路程足以和不同的司机讲闲话，有时我说我，又是他说他。来台湾第二年时，因为帮上海的报社兼职采访台北书展，我没有回家过年。暑假回家时打车，和司机随口抱怨起台北过年实在太冷清，竟然连个吃米饭的地方都找不到。司机淡淡说：我也不是台北人，我也已经20多年没有回家过年，离婚以后爸妈也不在了。我说：上海逢到春节也是一座空城，却不如台北那样真真正正黑暗下来。我在许多地方走路都会迷路，因为摊贩撤走以后，店家所占据的道路还原成本来面目，我从没见过那种萧条。他不出声，也没有安慰我，零零星星问起我的家人，我也不避讳，反正又不认识。父母早年离异后，其实每年过年时我都要从妈妈家走到爸爸家。上海冬天冷得刺骨，他们再疼我，唯有这一段路是不会有人陪我走过的。我不喜欢过年，大抵是这个缘故。而真当有了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年，竟然比在上海还要落魄。他听完一言不发，直到我下车时，他忽然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今年过年你要是还在台北没地方吃饭，记得打给我，我带你去围炉。我忽然百口莫辩，我想我怎么会和你一起过年？但当他帮我从行李箱搬下行李时，我还是一阵鼻酸，许多复杂的滋味梗在喉头。我觉得我再也找不出一句安慰比他口中那句话更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谢谢，但我说，讲完我就走了。今年中秋前我有急事去朋友家，临时打车。司机很健谈，但显然没有听出我是大陆人，只说现在学生真有钱，放学都打车。我说我年纪很大了，念博班。他说那还不是一样，人生父母养。他有一个女儿已经嫁人，两个儿子，一个在德国留学，今年才要毕业，都靠我这个爸爸每天开计程车养活他。不过他也很争气了，读到硕班。我想那真是个好爸爸，令人艳羡。但他忽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开计程车吗？我说不知道啊。我太太死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离开家，每天晚上我一个人，日子都很难过。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胡思乱想，也很无聊。想到我老婆年轻时候跟着我， 我一个月只赚170块钱。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他一天福都没享过就走了。那一年我妈妈也走了。我以前头发很好，就是那时候全白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没想到他很快为自己解围。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个军人，每次从部队回家都有一个小男生送我。当时我还想他怎么人那么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和我女儿谈恋爱，把我气个半死，恨不得枪毙他。我女儿大学毕业就和他结婚，我真舍不得，可是有什么办法？你知道，还是女儿好，知道天气变凉，问候我这个老豆，不像儿子，打电话就是问我要钱。因为他和他妈妈比较好，和我都怪怪的，但他妈妈走了，他也很难过吧，但他从来不说。他补充道，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人呢？我冒昧地问。不找了，他答。开计程车很好啊，人生那么短，很快就过完了，我和我老婆又能见面了。下车时我给了他整钱，没要找零。他很意外，说应该我少收你钱才对，你和我小孩差不多大。哎，
听听幸福的声音。欢迎听众朋友们再度回到聊聊真心话的节目。刚刚听到了这个怡维的一个有关于在台北的计程车生活的一段散文呢，就勾起了 Stella 心中对于一个台北过年的一个情境跟故事。 我记得有一年非常冷的一个大年初三哦，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因为大年初三一直以来呢，我们就是都是在家里过年的，好，就没有机会是到街上去走的。但那一年的大年初三呢，Bunny 啊，也就是我可爱的女儿啊，就希望呢，我能够带她到夜市里去逛逛。那 OK 啊，因为如果我们过年跟家人的聚餐都已经结束了，那到夜市走走逛逛当然是好事嘛，所以我就答应了 Bunny。我们就出门了，搭上计程车，好，来到了这个通化街夜市。这夜市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热闹诶。就像怡维说的，台北的街头呢意外的冷清。好，我们在这个路上呢，一路上的绿灯，超快的我们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这个通化街夜市。夜市里面的人群啊，几乎原来的就只有原来的人群的三分之一，哦，让我非常的意外哦。然后这样子在夜市里逛就非常的开心。那我就跟巴尼两个人想说，哎，终于哦，这次我们要来这里夜市吃食物啊，就不用大排长龙了吗？没想到让我更意外的是，原来在这个逛街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小吃摊都是异常的冷静，就是没有什么客人。那我们到了我们最喜欢的凤梨虾球的这个摊位前面，我们就决定要好好的吃一顿，因为从来凤梨虾球都是大排长龙的，所以我们都为了排队这件事情，我们就敬而远之，就没有买我们最爱的凤梨虾球。今天超意外的，既然都没有排队，于是我们就赶快冲到前面去了，就跟老板说，老板一份凤梨虾球。怎么知道原来在这个摊位老板连油都是没有热的，老板就告诉我们呢，希望我们能够到附近逛一逛，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重新开火把油热了，热锅了之后呢，他才能够炸虾。是啊，超夸张的。这个过年啊，原来连夜市都是这么冷清，原来连油锅都是温的，老板都要重新启动，好，启动他的瓦斯，重新点火，重新让油热了之后，我们才会有凤梨虾球吃。很特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也来跟各位再来说说一个自己曾经有一个很棒的搭计程车的经验哦。这是一次很特别的，就是用电话叫车的一个经验。我上了车之后呢，发现这个车子不是只有我外表看到的光鲜亮丽，就很特别的是，它是一台宾士车改装的计程车。然后这个司机呢，在这个不仅仅是车外非常的光鲜亮丽，他在这个车内的布置呢，也让我讶异的觉得是典雅的。然后呢，只要一上车，你就会心情非常的开心，觉得说这可能会是一趟非常棒、非常舒适、惊奇的旅程吧。很幸运的，我搭这台车子呢是要搭到机场，所以我可能会有将近40到50分钟的时间呢跟这个司机是互动的。那我上了车啊，然后司机帮我把这个行李呢都安顿好了之后呢，在车子一启动的瞬间啊，司机就非常热心的来问我啊，他说，哎，请问小姐，你要不要听听音乐还是收音机呢？哦，他告诉我说，如果啊自己有喜欢的频道或者是有特别喜欢的音乐呢，只要告诉他，他就会来帮我们安排。那如果我没有特别喜欢的呢，他就会建议我来听这个爵士乐，因为呢他认为呢，从这个台北要到机场的这段路上呢，如果能够有一个浪漫的爵士乐陪伴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路非常好的心情，然后不管是前往商务目的啊或者是旅游呢，我们的心情都会非常的舒畅。在了一个红绿灯的面前呢，司机就停了下来，然后都回头告诉我说，小姐，车上是有早报呢还有当期的杂志哦。并且呢，我的车座位的前面还有一个小冰箱，冰箱中有果汁、有可乐， 有任何需要的话呢，我都可以说一声。然后啊，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自己来取用。如果想喝热咖啡，保温瓶啊，就是它的这个把手后座呢，有一个保温瓶，保温瓶当中呢，是有热咖啡的。然后啊，这些特殊的服务呢，就让我这个从来没有搭过这种服务车的这个乡巴佬啊，非常非常的感到特殊。那有这个小冰箱，然后冰箱里有果汁，有可乐，还有热咖啡，好，超级意外的。过了一会儿呢，司机又回头对我说啊，前面的路段可能会塞车。我想这个时候的高速公路反而不会塞车，我们是不是走高速公路好了？那我当然是同意嘛。然后这个司机又回头对我说，我是一个可以无所不聊的人，如果你想聊天就除了政治跟宗教以外呢，我什么都可以跟你聊。如果你想休息或者是看风景，那你就会告诉我，我就会静静的开车，就不再打扰您了。所以从一上车开始呢，我就会觉得说充满了一个惊喜的感觉。所以我就非常好奇的来问这个司机先生说，诶，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很特别的服务啊？然后这个司机就说，哦，就是从我觉醒的那一刻开始的呀。啊，司机就继续说着那个关于他觉醒的故事。好，他就一如往常的，好，他其实是一个一直是一个一如往常经常抱怨工作的人，就是说他从前，他总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好，在不经意里呢，他曾经听到了一个广播节目，广播节目呢正在谈一个跟人生态度有关的一个内容大意是，就是整个故事的内容就是说呢，你不管相信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如果你觉得日子不顺心的话，那会有所有的发生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倒霉。可是如果相反的，你觉得你是每一天都很幸运的，那不管你怎么样碰到所有的人，你都会觉得他是你的贵人。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啊，计程车司机就想，诶，人如果要开心或者是要快乐，是不是就应该要停止抱怨？所以呢，这位自行车司机他就决定让自己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自行车司机就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第一，他一定规定自己车子的内内外外都要整齐干净。然后呢，他还装了一只专有的专线电话，去印了非常高级的这个名片。他决定了，就从今天，从觉醒的这一刻开始呢，我要来善待我的每一位乘客。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司机就下车，然后绕到后面，然后帮我开门，同时递上刚刚他说的这张名片，然后呢微笑开心90度的鞠躬跟我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为小姐服务啊。当然咯，跟这个司机 Stella 当然就不会仅仅只有一次的这个叫车服务啊。未来呢，我就有非常多的机会经常叫他的车子，而且呢，在我自己工作的这个场合当中，需要用到很多这个外送的贵宾的话，我也都会叫这位计程车司机的这个车子。所以有一阵子呢，这个金融受到非常大影响的冲击，然后也就是说生意非常不景气的状况下呢，我跟这个计程车司机在聊说他有没有受到影响呢那计程车司机告诉我说，其实他几乎很少会有空车的就算是机场，就算是在城市里面都全转，他的客户呢几乎都会事先约好他的车子，让他呢几乎是没有空下来的时段。所以他的改变呢是创造更好的收入， 并且呢，他还这个创造收入的过程中呢，得到更多的自尊。那我跟我就是常年跟他合作的这位计程车司机呢，也是我改变自己对工作看法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人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就会经常的去想说，是不是每一个人呢，如果其实要过更好的生活，却不去改变自己，然后希望就是啊，天下都是有白吃的午餐，这样子有可能的吗？如果有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如果你希望你会有大的成就，那你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具备有想要赢的这个思考，或者是你要如何去赢？你是不是要创造一个赢的这个正面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个行为的规范？那或者这个改变的力量可能是来自于一个你听到的一个权威吧，或者像是比如说这个权威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惩罚或者是一个处罚赏罚的制度，例如不要戴安全帽你可能就会被罚款啦，然后超车或者是危险驾驶造成公共危险罪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关起来啊，等等等等的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等等。还有一种很可能就是说来自于内心的道德嘛，就是说无论如何你就要推己及人啊，有推己及人的情怀，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觉醒。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明白说我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只有影响我自己，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基本上它都会影响到别人，不但会影响到别人的舒适，别人的情绪，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开始有这样子的觉醒的时候呢，人就会开始想要改变。啊，这就是来自于可能是道德，可能是思想上的一个变化，引起我们来做改变。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啊，我们可以选择抱怨，也可以选择让事情更乱七八糟，然后呢，不但可以从早到晚的去抱怨别人、抱怨事情、抱怨工作，也可以在觉醒的后面呢，有一个更棒的力量支持自己振作，然后呢，可以去推翻过去所有生活的步调，即便只是当下一个转念的转换，或者是一个行为的修正。不放纵自己的言行呢，让自己的好言好话就会慢慢的成为一个生活的习惯，成为一个良好的习惯，就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默默的去改变很多的人。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呢，都是当你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从小小的声音当中呢，你得到了一些体悟之后，你就会开始有一些行动的改变，这些行动的改变呢，就会让你可以有更棒的契机，让你能够用更好的心情去遇到各种不同的人。一开始你可能只是一个纯粹的欣赏的感觉跟概念，但是呢，如果你努力的让自己去克服去完成它的话，我想那个坚持到底是非常棒的。节目的第二段呢，我们就来分享了一个这样子的计程车人生啊，就是 Stella 偶然的遇到了一个开宾士车，然后做一个超棒的服务的一个计程车人生，让我想到原来其实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转念，就会有大大的不同。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欢迎又回到聊聊真心话节目现场。刚刚跟各位聊到了一个跟自己非常要好的一位计程车司机，有一段特别的计程车服务经验。 也因为这样子的服务经验，让 Stella 想到了，就是其实人在不同的境遇里面会有不同的发展。那原先对于生活诸多抱怨的司机先生，后来因为一个小小的转念，让他自己对整个生命的态度都大大的改变，然后在计程车里面做了最好的服务，让所有的乘客坐上了车子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样子的服务，以至于他所有的计程车都要很早的跟他排定时间，我们可能才可以在他的这个班表里面呢成为被服务的对象。那好棒的一个故事。接着再来呢，我们要来讲的是一个关于计程人生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白色恐怖下的一个艺术创作品。导演呢，他是为了突破心理的限制啊，也就是说其实呢导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故事啊，在这个故事的背景当中呢，是因为原来的伊朗政府呢在2010年的时候宣布，因为导演呢曾经因为行为对国家安全造成疑虑，散布不利当局的文宣，由原来被判处6年的徒刑改成20年不得拍摄电影的规定。等于就是对一个导演来说，就等于是完全毁掉了他的人生。但是拍摄计程人生的这个导演呢，他并不会因为这个样子他就放弃了他的生命，他依然热爱他的电影，依然希望能够透过电影来跟全世界说说话。那导演贾法潘纳西呢，就用特殊的手法跟特别的创新完成了这部电影，叫做计程人生。计程人生呢是一个关于伊朗电影良心就是计程人生的导演呢，他被誉为是一个伊朗电影良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那他呢对于这个伊朗的社会议题，特别是对伊斯兰女性的弱势不公平呢，经常提出批判性的省思。虽然呢政府规定他20年不得拍片，但是贾法潘纳西并没有被击倒。他在突破禁令的状况下呢，在计程车上装设了摄影机还有行车记录器来拍摄，用伪纪录片的一个手法呢虚实的剪接，安排成一部不同风格的电影。计程人生这部电影呢在2015年的柏林影展得到了非常好的好评，并夺下了金熊奖。无奈呢他被伊朗政府限制出境，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出席柏林影展，改由电影中他的乘客，就是他的侄女呢来代表这个奖项的领取。计程人生他的在当中的这个他的侄女呢，他的演出当然是非常自然的未来只要不被政府打压，相信选择走电影或者是创作的表演呢，这个侄女都非常的具有天分，她肯定可以成就跟舅舅有关，她的成就呢肯定可以媲美她的舅舅法潘纳西，这样子贾法潘纳西。那贾法潘纳西将拍摄电影呢当作是一种创作的艺术，他给予自己一个使命感。他说呢，当被压迫到绝处的时候，我与自己的内心更加的接近，在限制下更加促成我要继续创作。计程人生电影的最后呢，在晃动中呈现了一个全黑的画面就好像是贾法潘纳西在被监禁的控制下呢，他在控诉对于这个政治迫害创作的一个黑暗。 在电影当中呢，其实我们并不会看到跟以往一样有那种血淋淋的批判啊，或者是有那种催泪的控诉的感情，不会因为血淋淋或者是因为要有这些控诉感情的状态呢，来呈现一种争取同情的感觉。贾法潘纳西他自己亲自上阵来主演，从头到尾他的表情都没有哀怨，然后呢有时候甚至可以有一些微笑的镜头，用这些微笑的镜头呢来看待每一个上车的几个乘客。电影不像是没有组织与安排的记录呈现计程车司机的一天生活呢，其实就像一个倒卖这个版权光碟电影的乘客。那他呢认识这个贾法潘纳西，就对导演说，刚才那个争吵的人呢不是一般的路人哦，他们是演员吧。这句话超级有趣哦，那个倒卖光碟的这个电影乘客呢，他其实是真人演出吗？还是一个角色虚拟入境，或者是说他这个角色他其实根本就是在当中串演好的这个演员？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角色的这样的安排呢都不会去妨碍这个贾法潘纳西所要呈现的真实的这个伊朗街头对于这个民情的一个风貌的演出。影片一整个影片的拍摄地点呢是在伊朗最繁华的大城市，这个首都德黑兰。从第一个乘客上车就开始开启了一个聊天的话题。那我们都知道呢，其实伊朗是一个小偷非常猖獗的地方，连穷人的东西也会被偷的。接着呢上车的是一个倒卖光碟盗版光碟的一个小贩哦，他义正言辞的还想邀请导演啊加入他，跟他一起成为同伙的一个生意，想要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大。因为在伊朗想看一些关于西方的电影呢，在部分的影片是政府都是在管制的状态，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就只能从盗版的这个小贩的手中呢才能够购买得到。可是人民在这个思想下想要有这个接受这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思考呢，也才会造就了这个盗版小贩的一个市场。然后呢捧着金鱼缸的，就是说接着第二幕再来的就是有一个捧着金鱼缸的这个大神上车，他也在说着这个关于百姓的迷信的部分特别是笃信基伊斯兰教的一个虔诚的这个过程。虽然宗教是有劝人向上的地方，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公平的规定嘛。其实导演就是想要呈现出来，也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调侃伊朗的法律是不符合民情的。好，接着呢还有一个全身血淋淋的车祸受伤的人上车，在一旁的妻子就一边的哭一边的哭，她的哭的声音就是担心她的丈夫可能会突然死去啊，担心她自己的社会地位会不保啊，然后丈夫强忍的这些伤痛就是希望为了保全妻子能在她身亡之后得到遗产，然后呢还急着跟这个司机借来手机要来录影。然后呢送丈夫到医院的这个妻子呢还不断的焦虑的电话要希望导演赶紧寄这个录影带呢给他存证，可是这个丈夫明明送到医院没事了，好，然后妻子还是非常急切的要这个影像，因为她害怕如果哪一天丈夫还是有意外了，她没有得到那个遗产，就她就没有地位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呢？因此伊朗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会让这个女孩子呢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弱势还有不安全感。我想整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出现在导演这个侄女上车之后，她是为了学校的老师交代短片拍片作业，一路上一直拿着相机在录影，结果她拍到了一个贫困的拾荒男孩，这个男孩在地上捡到了一个路过，好，忙着要 捡到一个路过，然后忙着呢，迎娶这个结婚的男孩子他掉在地上的一个50块钱，然后小侄女拍到了这一幕，要求男孩子要把这个钱还给这个男子，不然呢他的功课就不能放映。他天真的告诉男生，这个小捡到的小男孩说，哎，还回去吧，可以给他5元的奖励。但男孩子就是这个小男孩捡到钱的小男孩，50元的小男孩就是不肯，因为呢他要把钱拿回家给自己的父亲。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在社会底层的这个贫困的人民呢，在这种贫困差，就是贫与富的差距之下，会有很大很大不同的这个社会思考。那小侄女与导演舅舅开始聊到拍片啦，还有不少规定啦，好，比如说妇女不能摘下头巾啦，男女生不能有肌肤的接触啦，这个很特别很硬的这个法律规定，如果不遵从怎么办呢？会是在一个曾经是这个贾马潘斯纳的女辩护师的律师上车之后，就有了被迫害的答案了。贾法潘西娜被判刑呢，他的人权律师，也就是他的人权律师就只能靠卖花为生。可是他们的表情呢，不是充满了愤怒，是充满了一个宽厚微笑，然后看到这个被迫害的经过。所以一整部这个电影呢，并不是沉浸在一个悲伤的气氛当中，然后也没有因为导演这个特殊的境遇，所以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了很多抱怨，很多不公平的愤怒，或者是对于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些不满。我们只会看到呢，导演利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呢，去重新诠释那个属于应该有的正义与自由。好，最后呢，当这个贾法潘西娜的车子停在路边，他想要去找两个在车子上遗失的皮夹去放生，就是有找到两个皮夹去放生鱼的大婶，一个是黑衣男孩子从汽车后面下来，打破导演的车窗，要拔掉他在车上的所有监视器材，然后全部变黑。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最后一幕在影像的时候全部变黑，只剩下谩骂的声音。或许这个导演他自己一路被跟监，他早就把这个记忆卡呢全部拔下来了，让这个黑衣男子呢是拿不到的。可是这样子的手法安排呢，却是贾法潘西娜在伊朗被政府监控对待，也就是他在整个影片想要表达的最终就是被迫害的过程，他还可以因为自己内心的那个坚定的一个坚持，他会有他最特别的一个自由创作的一个反击。那很开心今天听众朋友们陪 Stella 在夜晚的空中中一起聊聊跟计程车有关的所有故事，希望今天的这三个故事会让你生命有所改变。感谢的大家今晚的聆听，1766聊聊真心话，我们下次再见咯。